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慈悲九人，派出所叫车送我回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段时间因有人诬告，不法人员突然开警车来我家，抄走了九瓶共产党、神韵光盘、大法护身符和各种真相资料。他们一来，我就悟到讲真相救人，心中有数，我就请师父加持，一边发正念，一边讲真相。到了派出所，他们很猖狂，气势汹汹地问，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我心不动，平和地说，不能给你说，你们去作恶造业，对你们不好。又问还认识哪些人，我说也不能说，也是为了你们好。又问这些是做什么用的，我说是救人的，让人明白真相，远离邪恶，退出中共，会在今后的大劫难中保平安。有人问九瓶共产党讲的什么，我说是讲中共一贯搞假恶斗，搞了几十年运动，做了很多坏事，害死了8000万人，特别是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天怒人怨，你们拿去好好看看就知道了，对你们有好处。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天要灭中共，这是天意，谁能挡得住？这时有人气势汹汹，嚣张得意地说，什么善恶有报，我过去转化了好多法轮功学员，就你难办。当时就有人说，我们迫害你们要遭恶报，结果我还活得好好的。我说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我们师父慈悲，为了救更多被中共邪党谎言欺骗的人，其中也包括你们，所以才一再要我们给大家讲真相，给你们机会是为了救人。还有这神韵光盘是海外华人艺术家演出的，展现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神传文化的歌舞晚会，在国外很受欢迎，称为世界第一秀，很好看的，国内是看不到的，你们看看就知道。这护身符是叫人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因为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在法轮大法遭到迫害时，人还能明辨是非，支持善良，这珍贵的一念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这不是迷信，这是善恶有报天理的体现。现在全国各地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危难时刻化险为夷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加入过党团队的要退出中共，老天爷才认可。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要他们提出问题来让我回答，讲真相。同时师父还加持弟子，使我讲起真相来头头是道。这时的气氛已大大好转，有的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有的也不知问啥，我就指着真相资料给他们说，这都是揭露江泽民指挥薄熙来、王立军在辽宁时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卖高价的罪恶，现在已经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谴责，你们也好好看看薄熙来、王立军为什么遭报，王立军为什么不找共产党，要去美国驻中国领事馆，今天的罪恶很快就要清算。我看他们脸色很不好看，就一直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同时又给他们讲大法弟子修真善忍，讲真相救人没有错。他们说公安部的文件定的邪教，我说很多律师都看过公安部的这个文件，其中定的14个邪教组织根本就没有法轮功。他们说你还知道的不少，我说你们是知法犯法，他们说上面就是这么说的，我们也不知道。我就说大法弟子修炼真善忍，讲真相，劝三退，都是为了救人，希望你们是非要明，不仅为自己，也该为家人着想，远离邪恶，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善待大法弟子会得福报， 追随邪恶就会遭恶报，你们真的要好好想想，我是为了救你们。这时有人说，不要讲啦，不要讲啦，尽是真善神，真善神，脑袋都疼了，哪个都晓得真善人好。我想一定是他们空间场内操控作恶的邪恶被解体了，真善人宏大的慈悲正在清除他们头脑中的邪念，所以邪恶头疼得受不了了，叫我不要再讲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正念不断，这时他们的态度也完全改变，说你都快60岁，头发也花白了，把你弄到哪里去你都受不了，社区居民对你反应还好，等会儿让他们来接你回去。还说过去说我们是恶警，抄你们的钱财物，这次我们没拿。当天下午吃饭的时候，小区来车送我回家。总结这次能很快平安回家的原因是，一，这都是师父宏大的慈悲铺垫好了，让弟子去给他们讲真相救人，同时也让弟子经受考验，去掉各种执着心。二，这是多年来不断学法，不断在法理上升华，不断的领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所以不管他们表现多凶，我都慈悲平和地给他们讲真相。我心里知道他们是受邪党毒害很深，也是需要救度的生命，我要用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征服他们。我是1996年走进大法修炼的老年弟子，练法轮功前家庭经济困难，为补贴生活我自己学会了缝纫衣服，当时只想多挣点钱好供孩子上学，不想生活的艰辛劳累，我疾病缠身，特别是胃和腰上的病长期折磨着我，非常痛苦，天天吃药也不起作用。后来经朋友介绍说练法轮功好，能去病健身，修心养性，你练了就知道了，真的好。果然一开始练法轮功，五套舒展优美的功法加上美妙的音乐，就使人感到愉悦轻松，人世间再多的烦恼一到练功场就烟消云散，那种从未感受过的状态使人越练越想练，我的心一下就被大法的真理所融化。善以待人，到我这儿来做衣服的不仅保证质量做得好，工钱合理，而且个别经济困难的还少收钱，甚至不收钱。不久我身上的各种疾病就不翼而飞，真是太神奇了。这对于一个经济困难的家庭妇女而言，练法轮功得到的是多大的福报。99年江泽民邪恶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一时间红色恐怖肆虐全国，当时我只有一念，我有幸在大法中受益，强身健体，疾病全消，是师父给我的，我有幸在大法中升华，道德回升，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没有错。因此我一心要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要为师父讨回清白。不法人员经常到我家骚扰找茬，特别是敏感日节假日更勤，使人不得安宁。有一次开了3辆公车来抓人，我被迫走他乡，在外的日子很苦就不说了，但这流落漂泊的日子我觉得不是修炼人所要的，我要回去和同修们一起正实大法，做好3件事。回来后在菜市场租了一个小铺，以缝补为生，同时给来人讲真相，劝三退。我下定决心不再消极承受邪恶的迫害，一定要再进一步揭露邪恶，过好关。我请同修写了一份多年来邪恶之徒通过各种形式迫害我的真相资料，印成传单到处散发，给邪恶曝光，震动很大，效果好。从这以后他们很少来，有时来我就一面发正念一面问，你们来干啥？我靠缝补为生，没干坏事，不要来干扰我，他们就走了。17年来弟子由一个只知养家糊口的常人，从做好人开始，在大法中修心断欲，在迫害中，在磨难中跌倒又爬起来， 摔摔打打走到今天，能成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深感荣幸，是师父的慈悲苦度，是大法的威德。我一定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找回修炼如初的那份劲头，做好三件事。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多讲真相，多救人，正念正行，坚定地走好最后的路，随师父回家。层次有限，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驱邪魔，坦荡救世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苦难度日，神奇得法。我曾经在邪党的基层当过村委书记，在无神论的毒害下，一切向前看，为了名利奋斗，结果得了一身的病，鼻炎、肠炎、肝炎，而且已经转成了肝硬化。我和家人四处求医，每换一家医院之前，都在心里抱着一丝希望，但每次的一线希望都变成绝望，想尽办法求来的各种偏方也全无起色。生活于我而言只是无边的痛苦绝望，家里的老人在无望之中偷偷商量着我的后事。就在那些漫无边际的苦难中，奇迹却悄悄地降临了。有一天晚上，我看到家里的墙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近乎14寸大小的荧光屏，屏幕上显现出了一个很大的佛，像弥勒佛。我静静地看了大约几秒钟后，屏幕自动消失了。我又惊又喜，又有点不敢相信，是不是佛渡我来了？大约一个月左右之后的一天，一个小伙子叫我去他家看录像，内容是有关法轮功的。我问他法轮功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修佛修道的。我想我都病成这样了，还能修佛修道吗？带着疑问，也带着试试的想法，我懵懂而又幸运地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法轮常转，师父点悟。在我开始听法的第二天晚上，师父就为我清理身体。在听法的短短9天里，我经常看到法轮在旋转，吃东西时看到法轮在食物上转，走路甚至坐车时看到法轮在前面转动着。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和鼓励我。那时每天早晨3:50，我要去练功点练功，有时候贪睡不想起床，就有人在耳边叫：“起来练功去。”有一天晚上，我准备早睡，耳边就有人说：“你修炼不吃苦。”有次碰到两个人吵架，我想为另一个人帮忙说几句话，一抬头却看见一个大法轮在旋转着。我立即意识到师父点化不让说。随着不断的学法，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有一次梦见捡到一个金盒子，后面有3个人追来说是他们的，还准备打我。梦中我不慌不忙地说：“是你的东西，我不要。我想看一下盒子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就打开了。原来里面坐着一个大佛，正对着我微笑。梦醒后，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我知道这是师父在考验我，鼓励弟子不是自己的东西，一定不能要。
98年春季的一天早晨，我家果园里几棵多年的枣树被人挖走了。妻子让我找派出所报案，我没有动心。过了两天，又有人来说，你家的枣树被某某某挖去栽在他家的园子里了，赶快去要。我仍然未动心，想起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失与得的关系，便耐心地劝解妻子。结果两个月后，被挖掉的枣树坑里又长出了新的枣树苗。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坐在床上学法，突然看见在桌子上供着师父的法像上升起了一个粉红色的圆球，然后变成一朵莲花。师父法身脚踩着莲花从房顶穿越而过。有时候学法会看见转法轮放射出五颜六色的金光，特别是有一天深夜学完法准备收拾睡觉，刚走出房门就看见在晴朗的夜空中，师父身披袈裟顺着我站的方向迎面而来，金色的袈裟在夜风中微微飘起。就这样，师父用各种形式一次次的点悟，一次次的鼓励，让我这个满脑子充斥着无神论流毒的人一步步丢弃谎言与欺骗，开始相信神佛，相信修炼，并真正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反迫害，坚定维护法。99年邪恶疯狂的破坏大法，诬陷师父，我这个曾经在邪党基层当过村书记的人，似乎很自然地成了本地区的重点。县纪委、乡上的副书记等人每天来劝我放弃修炼，把书交出来，我坚决不交。哥哥同修怕心较重，说不行，少交点应付一下。我说唐僧取经途中遇妖魔，这经不取了吗？县纪委、乡上的副书记等多人一起给我施加压力，他们问我对中央的这个重大决定是如何看的。我坚定地说了六个字：捏造、诽谤、陷害。当时在场的人都很吃惊，说我胆子太大了，对中央的重大决定居然是这种态度。于是又让派出所所长给我施压，所长不让我说大法的好处，却只说电视里邪党的那一套。我反问所长，假如一个大夫把你的病治好了，你能没良心说他不好吗？你是这种人吗？他忙说，不是不是，能说能说。我又说，别人问我你的病是怎么好的，我说是某某某大夫治好的，能说不能说？他说能说能说。由于我一次次的不配合，更成了全县的迫害重点，还点名我是公安局长的专包对象。一次，公安局长和派出所所长来找我，问你在练没有？我笑呵呵地回答，练着呢。局长气愤地说，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围攻中南海。我很平静地说，人说话是要负责任的，电视上都出来了，说围攻，拿什么围的，拿什么攻的？局长无话可说。2000年7月，县里和乡上准备在麦子成熟时把我抓起来，然后逼我写悔过书。我得知消息后，于7月13号再次进京护法。后来听说，全县开乡镇干部大会，会上县委书记说该乡工作做得好，某某指我有所转化。县委书记话音刚落，办公室主任就汇报北京打来电话说我又在北京上访了。县委书记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只好无奈地说，就当我什么都没有说。正念显神威，左括号精进要旨新年问候，右括号恶警仓皇逃。我两次进京护法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里，我坚决不配合邪恶的要求， 成为恶警们的眼中钉。一次，一个恶警把我叫去审讯室，说让我写几个字。这几个字编排出来就是污蔑大法的一句话。我识破了邪恶的诡计，坚决不欲配合，同时两眼正视恶警，心想将这恶警背后的邪魔销毁掉。就这样一想，突然恶警从沙发上起来，慌忙跑了。这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被师父加持得无限大无限大，似乎是要飘起来了一样。那一刻我真正感觉师父就在我的身边，也更加体会到了大法的力量与神奇。2001年7月，我出狱回到了家中，劳教所在给地方公安局的表格上写了三个字，不转化。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2002年3月，我家被国保大队查抄，警察并扬言一张传单三年劳教，企图再次绑架我。在师父的呵护下，亲戚帮忙给我找了一份在外地煤窑做饭的工作，在那里我专心学法，逢人就讲真相。但那里人很少，有一次我盘坐着打着莲花手印，请师父把有缘人引来，我给讲真相。结果第二天真的来了三个人，背着行李找活干。晚上我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明白后第二天就走了。提笔写真相，法轮笔尖转。由于我的出走，当地610和乡政府公安一度非常紧张，四处打听我的行踪，找不到就通过省城过去和我有过来往的人与我联系，结果未成。后又哄骗亲戚说不抓我，只见一下人。亲戚不知邪恶的阴险，把我叫回来。我向亲戚讲明了邪恶的用心，回到驻地后就给国保大队长打电话。我问他找我干啥，他说问个事。我说问什么就说。他说你外出怎么不给公安局打招呼。我说法律没有规定公民出去打工还要给警察打招呼的吧。国保大队长无话可说。后来他叫我五一回来一下，我说如果忙就来不了。挂断电话后，我想我应该给他们写真相信，讲真相。当我定下这一念后，慈悲的师父就加持我，我以平和纯净的心态在信中给他们讲了大法祛病健身的超常与神奇，讲大法的美好，修炼者思想与道德的提升，讲中共对大法的构陷和我在劳教所亲眼目睹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更以事实列举了一个曾经想戒毒却无法摆脱毒瘾的人，在修炼大法后变成了一个远离毒品、道德高尚的人。我告诉他们，这是任何政党、团体、任何一个科学家想做而做不到的。这样一部高德大法，你怎么能说是邪的呢？根据他们的疑惑，我还写了大法弟子为什么要发真相资料，并引用师父弘音二中如来一诗，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告诉他们圣人下世用人言这种形式讲真相，测人心，巧妙地衡量着每个人的人心与善念，从而决定着法正人间时好与坏、留与逃，希望他们为自己和家人选择善良，顺应天意，否则将面临的是很可怕也很悲惨的结局。同时正告他们违背宪法、知法犯法、草菅人命、迫害人的基本人性与人权的严重后果， 并一再启发他们的善念，告诉他们如果有一天天象大显，或你明白了真相，你会为自己曾经参与了迫害而愧疚的无地自容。在整个写信的过程中，每每笔尖所到之处，法轮就旋转到那儿。可以说没有师父的加持，我根本就写不了那封信。就在信发出去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中天女散花，大法轮在花中旋转着，非常美妙殊胜，那种美好无法用人的语言来描述。当地警察收到我的信后，纠集乡里县市委等部门的人员，疯了一样的四处搜捕我。当他们得知我的住址后，很快便驱车前来抓我，但在途中天空骤降暴雨，迅猛的洪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而我在师父的呵护点化下，早已安全地离开了那里。后来我的一位亲戚遇到公安局的人，他说我写的那封信写得太好了。从亲戚的话中，我知道看了那封信的人都明白了真相，而且后来的事实也都证实了这一点。当面讲真相，正念灭邪恶。我的真相信引起了政法委公安局的关注。协党十六大前，我家来了三车人，乡里县里市里都有，我想也许他们都是有缘能得救度的人。一国保科长讲了一些协党的规定，我静静地发着正念，及时打断他的邪说，给予纠正。之后他们让我谈谈我的想法，我说我的想法在几个月前的信中都谈了，大法轰传，这是天意，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我问他们，电视里说练法轮功的人精神都不正常，你们今天来了，看看我哪儿不正常。他们无人回答。一人问我，你都准备做些什么？我回答，做我应该做的。他们又问，什么是你应该做的？我回答，我所做的都是我应该做的。他们一部分人说好好，唯有那个科长说我话中有话。他们写了东西要让我签字，我没有签。他们临走时，那个科长握住我的手说，心里要放下，要坦然。我立刻悟到，今天我讲真相，心里没有做到坦坦然然，师父借这位科长的嘴在点醒我。后来我村被规划到另一个镇管辖，一天这个镇的派出所所长、司法所长、纪委书记到我家来，看到我家院内院外门上都贴着大法真相对联，气势汹汹让我撕下来。我心里边发着正念，边问他们，撕对联干什么？他们说我宣传了法轮功。我说我贴到你们乡政府门上了吗？大法讲真善忍，为什么不让宣传？派出所所长又说，你跑到北京干什么去了？我说我本来相信政府，没想到这个党是个不让人学真善忍，不叫人做好人，谁说真话就把谁抓去劳教。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人不得超越宪法之上，你一个国家公务员怎么能这么说话？在我说话的时候，我的两眼始终正视着他，并不停地发着正念。他看着我似乎有点怕，不由自主地说，我在家门口也捡到了法轮功的碟片，说的是天安门事件。一听这话，我知道讲真相的机会来了。我接过他的话头，很自然地就把自焚伟岸的种种破绽讲了一遍。来的人都默默地听着，唯有县纪委书记还让我撕对联。我坚决不予配合，就是不撕，并且郑重告诉他，你这样做对你不好。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在正念的强大威力面前，一群人最终无言而退。第二天晚上， 公安局长、派出所所长、纪委书记三人来我家，局长一见到我就双手合十，拉了些家常，并说有什么困难需要他帮忙的就说。我说没有，纪委书记又说要给两吨水泥，我答不要。我知道邪恶在不断地变化着花样，寻找着他认为可以下手的地方，但无论他怎么样变化，我始终心不慌意不乱，静静地发正念。局长见利益没有打动我，就开始说现在的农业政策如何好，农民不纳农业税了还给补钱。我说化肥农药涨价的差价与交农业税的钱相差无几。他们见无机可乘，就又开始东拉拉西扯扯，没有再提法轮功和对联的事。临走，所长写了东西让我签字，我还是不签。所长说你看一下，我看了一下便对他说，这是你写的，是你的认识，我为什么要签字。他们见无机可乘，就出了门。就在他们出门后，走在最后面的局长竟然回转身来，微笑着再次对我双手合十。我意识到这位局长是真正明白了真相的人啊。而没过几个月，县纪委书记得病死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讲真相，送神运，劝三退。2013年8月13日，我家来了二男一女，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政法委的。我问政法委的人到我家里来干什么，他们说是来看看我的。我边发正念边把他们让进家里坐下，给他们倒上茶水。他们问我在练着没有，我说练着呢。他们让我盘腿给他们看看，我就盘腿坐在床上，他们看我双盘很是吃惊。我就借机给他们讲起了天安门自焚真相是怎么回事，并给他们做了比较。大法修炼的盘腿是单盘双盘，而自焚者王进东盘坐根本就与大法修炼的盘腿动作相去甚远，两手结印的姿势不一样。王进东被烧到身上都是灰，但放在两腿之间装了汽油的塑料瓶却烧不坏。我说这些连3岁的小孩都哄不过去，还能骗了真正修炼的大法弟子吗？这是江泽民罗干一伙陷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你们千万不要相信。讲着讲着，看到一个男的脸色阴沉的一直看着我，我心里赶快求师父加持，并清除他身后的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我问他们，看你们好像不是本县人吧，他们说是市政法委的，并指着那个脸色阴沉的人说，这是政法委书记。我心想，平时想讲还不好找呢，好不容易来了，一定要给他们好好讲讲。于是我接着给他们讲了藏字石、九平共产党，劝他们早日退出中共保平安。几个人只是默默地听不说话，但从他们表情上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心里是认可我讲的是真实的。最后他们提出要看看我的房子，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一直不停地发着正念。当他们进入主房，看到我供的师父的法像和进香的香炉，便问，你还给你的师父进香吗？我笑着说，我师父我肯定是要进香的。临走，我抓紧时机又给他们讲了神运的美好，并送了神运光盘。这次虽然没能让他们退出邪党，但我知道他们已经是完全听明白了我所讲的真相内容，带着明白了真相的喜悦，带着神运光盘高兴地离开了。2013年3月，亲戚给我找了一份在省城酒店做保安的工作， 那里还有几节柜台给客人提供方便，卖烟、酒、饮料等。这给我讲真相、送神运、劝三退提供了一个很便利的条件。这里客人南来北往，有匆匆过往的，也有休闲等人的。无论什么人，我都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有送神运的，有送真相光盘或翻墙软件的，有送中外预言的，也有直接劝退的。实在行色匆匆的，我也要找机会把真相币找给他们带上，为他们将来有机会得救打下基础。而对我身边工作的有缘人，我给他们看真相资料、明会画报，他们看明白后劝三退时也很容易。有个员工看完明会画报后要看转法轮，现在已经看了五六遍了。有个领导看了明会画报后，我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很震惊，怎么把人活着摘取器官来卖，害得那么惨。我借机给他讲了九评共产党、中共邪恶的本质，希望他及家人赶快退出邪党。尽管他还没有表态，但我相信只要我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每一次铺垫都站在救人的角度尽心去做，最后退出是一定的，也是必然的。因为身在大陆的人对邪党的邪恶还是很了解的，只是慑于淫威而已。有个领导从不相信到相信接受，现在也准备看转法轮了。宾馆酒店这个场所是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也是邪党官员吃喝嫖赌的场所。在这里我更加感受到师父渡人的无量慈悲，也体会到十恶毒士救人的艰难与不易，更深感师父对弟子的时时呵护。此刻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内心对师父的感恩，今天借此机会特向伟大的师父说一声，师父您辛苦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没有师父的时时呵护，没有师父的世事典悟，没有师父的无量慈悲，我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写不了。每个大法弟子走过的修炼路上，无一处不浸透着师父的辛苦付出。回想自己走过的14年风雨历程，有过高兴与自豪，也有过无奈与失落，有很多做得不尽人意的地方。而今正法进程已是推到了最后，我要加倍珍惜，多学法，抓紧救人，走好自己的修炼路，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